刘唐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在这儿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啊。正在打的热闹的时候，这旁边啊是个篱笆院，篱笆院里边有一位早晨起来正在这漱口呢。门口外边这二位打起来了，这个人把柴门开开就走出来了，他喊了一声：“二位别打了，住手！”这一声喊，雷横一转身，噌跳出圈外，把刀一端：“啊，哎呦，原来是吴学究，您在这儿住？对了，这就是我的草舍。”刘唐这个时候把刀一端，也定睛一看，一看有打这个篱笆院里边走出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年纪约在30来岁，头上戴着一顶齐眉梁头巾，身上穿着宽松的麻布长衫，腰中系着鸾带，足下蹬着丝鞋净袜。这个人白净脸，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朗目。什么叫朗目？目如朗星，那个朗就说他这两个眼睛有神，有神的眼睛叫朗目，没神的眼睛叫智目，智呆之智，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那个死羊眼。这位这个眼睛里边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鼻正口方，三绺墨然飘洒在胸前，瞅这个人的精神气质透出一股书卷气。怎么叫书卷气呀？就一瞅这个人就是读书识字有学问的人，这个气质是不能装的。这个人呢还真就是读书人，干什么的？他就是本乡本土的人，此人姓吴，名用，号叫嘉亮，是这儿一个教书先生。那个时候教书啊，就在乡村里边设立学馆，教几个学生私塾。这位吴先生呢，就在这一带乡村里边教书，人送他一个外号叫智多星。按说这个教书先生怎么能得到这么一个外号呢？这个智多星跟他这个教书先生的职业好像是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这个智多星他是名副其实。吴用吴先生虽然他这职业是教书，但是他爱好颇广，波览群书，波古通今，可以说他是文有文韬，武有武略。光有这些个还不足以证明他是智多星。这个智多星的外号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他的智慧被人们承认之后而得来的。这个吴用啊，不像一般的教书先生，一身腐乳气，一说话知乎者也已焉哉，走到外面卖方布，他不这样。这个人虽为书生，但是却有一个豪爽的性格。他在这一带教书，对这一带的平民百姓结识的甚多，老百姓谁家里边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把他请了去，他乐于助人。逢年过节呀，红白喜事啊，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都去。这么一来呢，大家伙都把他当作一个村子里边不可缺少的人物。尽管他无钱无势，但是他有一颗热心。有这么一年呢，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村子里边有个老吴头，这个老吴头挺穷困的，家里边孩子很多。本村的财主有个叫吴松的，论说呢还是吴用的一个不出五族的叔叔。这个吴松家里边养了一条狗，这个狗就把老吴头这孩子给咬了。老吴头不知道这个狗是吴松家的狗，老头一生气拿起棒子来棒一下子把这狗就给打死了。这个狗一死可惹了娄子了，这吴松火了，非让这老头赔这狗不可，不赔这狗我就要上县里边告你去。老头一看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后就找到吴用这儿来了，想求吴先生 您给我说说下，让这位吴松啊把我饶了得了，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别告我。所以吴用就去了。吴用到那儿就跟这吴松一讲，掰开揉碎一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吧，狗已经死了，您就饶了他吧，哪怕您出个什么条件。这吴松最后就出了个损招，他说那行，让那个老吴头啊给我这狗发丧出殡，让他亲自给我这个狗抱着灵牌，就像打幡一样走在我这个狗的葬队的前面。吴用一听，好好好，吴用点头答应了。回来之后就跟这老吴头说了，说这么样一个条件您答应不答应。老头一听火了，老头这不是糟践我吗？我这么大一个人，我能给他那狗抱灵牌在前面走吗？吴用说，您听我说，您呢就得这么走，这么走的话这里边可有文章可做。老头说，我不会做文章。吴用说，您别急。吴用就趴到老头耳根台底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么一讲。老头一听，好，答应了。于是老头变卖了一点自己家里的东西，就给他这个狗买棺材，同时还给他这个狗造了个灵牌。造这个灵牌之后呢，老头呢就跟这吴松说了，说这个灵牌啊得找一个好人写，这个字一定得写得漂亮，那咱们这个村里边写字写得最漂亮的那就是吴先生吴用了。这吴先生呢跟您呢有亲戚，我求他求不动，您呢就说句话让他给写这个灵牌。吴松一听，这个事儿好办呢，就把吴用找来了，跟吴用说，说呀，你给这个老吴头啊把那个灵牌给他写喽。吴用说，好吧。吴用说，我跟您说呀，我现在正得病发药子，一天呢一阵冷一阵热的，您呢给我准备个皮袄，在屋里边啊点上火盆，哎，您再弄个西瓜给我切了撂在旁边，准备好了笔墨，我穿上皮袄守着火盆吃着西瓜，就把那灵牌给您写了。吴松一听，这是夏天呢，这小子这神经病，这是行啊，发药子吗，冷热不均，答应他了，给他准备好了皮袄，给他准备好了火盆，弄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就让吴用去写去。吴用真就按照这样提起笔来，在那灵牌上就写了四个字，皇宫狗位。这个皇宫狗位呢，一般人一瞧呢都应该这么写，因为他家那狗是个黄色的狗，所以对这个狗可能尊称也加公字呗，皇宫狗位。写完之后就到出殡那天了，这老吴头捧着这灵牌呢就在前面走。这天这个日子呢恰恰是郓城县前两任的知县这位黄知县出来巡查的日子，感情这个日子掐算的是吴用给计算好了的，就赶这天给狗出殡。老吴头捧着这灵牌就跟这盗罪撞一块儿了。盗罪撞一块儿的话，这个衙役们就说了，说前面这干什么的，说出殡的，给谁家出殡呢，说给狗出殡。衙役们一听，岂有此理，人死了出殡，这狗死了哪有出殡的，让他躲道，让他躲道啊。整个那个出殡的队伍都躲开了，唯独这个老吴头他举着灵牌站在这轿前面，他不躲。这一不躲，老爷就知道了。老爷吩咐把轿帘挑起来，一看面前站着老头，怀里边抱着个灵牌，上面写着四个字，皇宫狗位。老爷火了，为嘛呢？这老爷姓黄，他叫黄公。老爷一瞧，怎么给我来个皇宫狗位，这不成心在这儿羞臊我吗？啊，这不是侮辱老爷吗？马上把老吴头叫到轿前，这就吩咐就要打。老吴头说，老爷您别打，这事不怨我，他把怎么怎么经过这么一说，我这是给吴松家的狗出殡，我不认字儿，这个牌子呢这是吴用给写的。老爷一听，马上传吴用，就把吴用带到轿前。吴用一见老爷，老爷一问他，吴用说，我没写这牌，我还不知道老爷您的官会吗，我能办这个事儿吗，我是读书识字的人呢，这都是吴松他自个儿写的。老爷一听，把吴松带来了，问吴松说，这个牌是你写的吗？吴松就说，不是我写的，我是让吴用写的。 吴用说我没写。吴松说不对，是你写的。吴用说我怎么写的？吴松说就是你穿着皮袄，守着歇锅，烤着火，在那写的。吴用说老爷您听他说这是人话吗？我能办这事儿吗？这什么天儿？我能穿着皮袄在这写这个吗？老爷一听胡说八道，马上把吴松打了40板子，最后问了个充军沙门海岛。打这儿之后啊，这吴松从这儿搬走了，吴用给这一带的老百姓就除去了一害，由此大家伙就传颂吴用的智慧才华，人们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智多星。这位今儿个出来一看，这俩人在这儿打得难解难分，他喊了这一嗓子，雷横跳到旁边了。他转过身来看了看刘唐，哎，这位壮士，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打？刘唐不认识吴用啊。哎，秀才，我们两个打仗是我们两个的事儿，与你无关，你闪到旁边。雷横在旁边说话，吴学教，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曹保正啊给了我10两银子，他呢是曹保正的外甥，喝醉了醉卧灵官殿，我们把他抓起来了，曹保正把他认出来了，所以我们把他放了。曹保正总觉得过意不去，给了我10两银子，这是礼尚往来的事儿，日后我得要报答曹保正的。可这个小子追到这儿来，非要要这10两银子不可，你说他舅舅给的钱，他外甥来要钱，我能给他吗？我说了，我不见他舅舅的面，我不能给这钱。他呢就跟我动刀，你说岂有此理？哦，吴用听完这句话，瞅了瞅刘唐，吴用心里想啊，我跟曹保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我们两个过从甚密，可是我没记得说他有这么大个外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不便于多问，吴用就说了，哎，这位壮士，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别打了，回去把你舅舅叫来，让你舅舅了结此事，你看如何？刘唐你不知道，像他们这些官府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把我绑起来吊了一宿啊，污蔑我是贼，最后眼儿他还落了10两银子，你说天底下有这种事吗？嗯，他这叫贪赃枉法，我跟他没完。哎，这位壮士，我看见了，刚才你们两个人打了这么半天了，难分上下高低，你就这样跟他用刀要这个银子，你能要得来吗？啊，打到什么时候能算个终止呢？什么时候算个终止？多等他把那10两银子给我，我就跟他不打了。雷横在旁边说，没有那种事，你想要这银子，我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我就跟你没完，咱们两个刀上见。
吴用说，你们两个刀上见，现在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
那就拼个你死我活。哎，壮士，我看呐，君子动口不动手。刘唐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谁是君子？他是君子吗？啊，现在这就叫糊涂碰混蛋，一刀两断。雷横一听，你胡说八道，要说混蛋你是混蛋，你是混蛋。两人一摆刀，这又要打。正这个功夫，远处晁盖来了。晁盖啊，连衣裳都没穿好，认着袖就跑来了。怎么回事啊？刘唐前面提了刀，这一出来有庄丁就告诉他了。晁盖一听，这还了得吗？刘唐要撵上雷横，两人打起来，再出了人命，谁伤着谁都不好啊。所以晁盖随后就跟来了，老远就喊，喂，住手。晁盖这一来，刘唐这个戏还得继续演，因为他是他外甥啊，还得装出外甥的样子来啊，刘唐就不好动手了。晁盖跑到了跟前，哎，你这个畜生，嗯，你在东西村给我丢人丢的还不到家吗？你又跑到这儿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舅舅，我找他要钱来。我总觉得这10两银子咱们花的憋气。
混账，10两银子，雷都头的情分那是万两黄金也报答不完的，你给我退下。
好，我听您的。
转过身来，晁盖冲雷横一报案：“雷都头，多有冒犯，多有得罪呀、啊！你看见没有？这个畜生，这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啊！雷都头，您可多包涵。”这么一来，雷横把刀就入了鞘了。
哎，没什么说的，晁保正，你把你外甥领回去吧，我公事在身，改日咱们再见。
好好好，雷都头，耽误您公事了，请便。说着话，雷横一转身，领着这伙土兵走了。他们走远了，晁盖这转身才跟吴用说话：“
吴学究，今天也让您跟着分心劳神了。”吴用说：“这倒没什么呀，在我家门口上的事儿，我焉能不管呢？尤其是我一听是您的外甥，我更不能袖手旁观了。”
晁保正，咱们两个可是相识多年了，令外甥你可对我一字没提起过，今天怎么突然出现了呢？
哦，吴学究，您是不是觉得挺奇怪呀？
吴用点了点头。晁盖说：“不但你奇怪，连我自己觉得都奇怪。”吴用说：“这什么话？怎么你自己还奇怪了呢？”
哈哈哈！正因为这个奇怪，所以我才来找你来了。
吴学究，今天你不出来，我也打算要找你，请你这个智多星到我的寒舍一坐，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个外甥他是怎么来的，能不能到我那儿去呀？
吴学究说：“那有什么，那走吧，马上咱们这就走。”
说着话，吴用回到自己的房中安排了安排，然后把柴门一锁，跟着晁盖和刘唐就来到了东西村。到了晁宅，穿过了大厅，来到后面的书阁之内，房门关上，晁盖吩咐手下人等，叫你们再来，不叫你们不要进来。手下人都走了，
吴用一看这个事情好神秘呀、啊，介绍他外甥的来历至于这样吗？
接着晁盖就向吴用介绍了赤发鬼刘唐，向他讲刘唐是怎么来的，他到这儿来有这么一件事，想要截取梁中书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这件事情晁盖提出来了，打算请吴学究您帮着我参谋参谋，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另外一层意思，想请吴学究参与到其中来，咱们一块儿做这个买卖。晁盖把自个儿的想法谈完之后，他问吴用：“吴学究，您看这个事情可办不可办呢？”吴用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现在官府逼迫，百姓遭殃啊，怨声鼎沸，普天下义军四起，遍地狼烟呐。梁中书他无非是北京大名府的一个留守司，给他的岳父觐见受礼就敢动用几十万两银子，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他月俸多少，年俸多少，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吗？这还不都是百姓的民脂民膏吗？
我看这笔钱我们应当取，这是不义之财。”“
好，
我料定吴先生会有这番高论，但是您觉得我们得怎么取呢？
现在就咱们三个人知道，咱们三个人能不能取这笔钱？”
吴用说：“咱们三个人可取不了，这笔钱他要有很多人押送啊，我们三个人能取得了吗？还得要有更多的一些人。”
晁盖说：“得多少人？”
他 太多了也没用，我想再有几个就行了。
晁盖说在我的庄上挑选几位，您看如何？
吴用说不行，你这些庄丁们要是给你帮个闲打个杂，用个东西买个东道个西儿的，这不行，干这个事儿他们都不行。做这件事情我想得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得重义、精义、仗义。哦，所谓重义者就说得重义气，只有重义气才有胆量，只有重义之心才敢为辉煌之事啊。第二呢，得精义，这个精义是武艺之一，没有好武艺做不了这个买卖。不说一人有万夫之勇，但是这一个人也能敌千八百人，得有这个本事。第三，得仗义，如果一旦这个买卖做成之后，银钱倒在我们手里头了，不能把它据为己有啊，我们得拿这笔钱在老百姓当中赈济发放，这样的话才能叫仗义英雄啊。这三者不具备就不能做这个买卖。您看现在已经有几个具备这个条件的呢？
现在已经有两个半了。
哦，你还有他再加上我，你们两个是两个，我只能算半了啊，因为我这武艺不行。那还得找谁呢？
吴用说我又想起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居住在梁山坡附近，
据此也就是在百十里路吧，他那个地方叫石碣村，坐落在石碣湖畔，是三个打鱼的。你别看这三个打鱼的，他可不是一般的打鱼的，他们精通武艺，又侠肝义胆，号称阮氏三杰。哦，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叫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人如果要能说到他们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敢说生辰纲唾手可得。
晁盖说好吧，
我听说过这三个人，但是我跟他们没见过面，您对他如何？
吴用说我倒熟悉他，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住过，前些年我在他们那带教过书。
这哥三个呢摊上过一场官司，打官司的时候我给他们写过呈子，由此哥三个对我总有点感激不尽。后来我到这边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没有来往了，今天既然有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找他们，我想只要我去，完全可以有办法说到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入伙。
晁盖说好，如此说来那就拜托吴兄了。吴兄说好，此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动身。刘唐说我也走，明天我去看看他们这生辰纲走哪条路，踩好了路咱们好动手啊。
吴用说你先不用忙，等我回来你再走不迟。他们商定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吴学究收拾了收拾，自己轻装简从，一个人就奔石碣村而来。一百来里的路程，走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来到了石碣村。这天到石碣村，来到了阮小二的家门外。这个地方是一个篱笆院，一道柴门，有十几间破草房，门口就是石碣湖，柳树底下拴着两条破船，院子里边挂着一张旧网。吴学究走到门口这儿一喊，阮二哥在家吗？就听屋子里边有人搭话，谁呀？紧接着有打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上中等身材，光头不戴帽，头纹发短，用一个柳条棍别顶，身上穿着青皂布的旧衣衫，
下边是青裤子，高挽裤脚，光脚没穿鞋，长得闷了头，乌口眼，大下巴，一被络腮黄乎乎的胡子，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目光逼人。这位就是阮小二，人送外号立地太岁。为什么叫立地太岁？太岁这个神是凶神，据说他管四方东西南北，一年在一个方向。这立地太岁啊，就是说他不挪方向，老在这立着不动地方。阮小二出来了，谁找我？
哎呦，这不是吴学究吗？吴教授，哎呀，久违了，久违了。
他怎么管他叫吴教授啊？这个吴教授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对教书先生一种称谓，他可不是我们今儿说的大学教授，说那是个职称，那年头没有。吴用赶紧到跟前，阮二哥，一向可好？哎呀，这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快点往屋里边请。说着话，拉着吴用就进了他自己的草堂，到屋子里边，马上给倒上水来。您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可没见您了。
就是啊，你也忙，我也忙啊。
您最近在忙什么？
我现在呀，正在给一个财主家里边当教书先生，教他们家的孩子。
这个财主啊，最近要过生日，想要弄几条鱼，要大鱼，要十三四斤的这个金鲤子。我一想，往哪儿弄这个鱼去呢？
这件事儿就得找你了，所以我就找到你的门上来了。
哦，啊，这个事咱先别提。既然您来了，吴教授，咱们先喝酒啊，喝完了酒再说那鱼的事儿。
哎，阮五哥、阮七哥都在哪儿呢？
他们都出去了。
吴用说：“这样吧，既然我来了，我想都见见，咱们找找他们怎么样？”
阮小二说：“那好，那你跟我走。”
说着话，阮小二领着吴用就出去了。他们到外边石碣湖附近转了一圈，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阮小五、阮小七那哥两个也都找来了。哥三个都凑到了阮小二的家里。这哥三个就是阮小二接了亲了，有个夫人，剩下那哥俩全是光棍。他们凑在了一起，宰了一只鸡，杀了一只鹅，在那酒店里边买了几斤熟牛肉回来了，酒坛子往桌子上一摆，这就开喝。吴用心想，这回我要知己三杯酒，教他一片心。